护你聊护理是一个专访护理人的 podcast， 会邀请不同科别的护理师分享多元面向的护理工作。护你聊护理，陪你聊聊护理，我们节目里见喽。Hello， 欢迎你收听护你聊护理第62集节目，我是护你。今天呢，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在公立国小附设幼儿园担任护理师的小丽，没想到有机会能做到这个主题。最近呢，我刚好在帮儿子找幼稚园，这真是妈妈的一大烦恼。看了大部分的幼儿园，好像都有给校内职员小孩的保障就读名额。以后呢，如果想生小孩的听众，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一个职缺，听起来好像很不错。今天的来宾小丽毕业后先到开刀房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转到了私立高职担任校护一年，中间又回到开刀房工作，最后呢才又跳到幼儿园当护理师。节目中呢，小丽也会和我们分享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绝对不要错过咯。这一集节目中会有一个哒哒哒的声音，普尼呢尝试着移除它，但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声音，但是这并不影响收听节目，请你多多见谅。在这边，布尼呢也想邀请你帮我到 iTunes Store 上面留下五颗星以及评论，并且呢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一起来认识护理工作。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所有的第一手资讯通常呢都会直接 po 在上面，像是3月28号星期一，也就是明天，普尼晚上8点半将会出没在正声广播电台 Call Me On Air 的现场活动。 Call In 电话呢，我会把它放在下方节目资讯栏中，欢迎你 Call In 进来。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超级紧张的，欢迎呢明天来收听哦。正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上面也会有现场直播哦。OK，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集的节目吧。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护理人员，他是在公立国小的附设幼儿园担任护理师。那我们欢迎小丽。
Hello， 普尼好，大家好，我叫小丽。
可以给我们稍微做个自我介绍吗？
好，我是马偕护专毕业的，对，然后我已经毕业6年了吧，6年左右。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去医院工作。然后我一开始是先在我们大附近的地区医院工作的开刀房，工作了快4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中间有去做过私立高职的校护1年的时间，那又有回去开刀房一阵子，对啊，总共前前后后在开刀房大概有快5年的时间。然后我目前是在一个国小的附幼，就是公立的国小，公立国小的附幼当幼儿园的护理师。
可以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到幼儿园担任护理师呢？而且因为你是从刀房转出来的嘛，有特别想要选幼儿园的原因是什么吗？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因缘际会的一个巧合，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总共我刚刚有说，就是我从在开刀房总共大概前前后后有快5年嘛，然后我觉得就是经历一个但是一段蛮迷惘的过程吧，我就觉得说我就得一直在开刀房嘛这样。然后因为在医院的工作环境，虽然我那时候觉得很稳定，然后薪水其实也不错这样，对，可是我自己觉得我那时候的身体没有到很好，再加上因为医院嘛就都会轮班啊，然后又会常常有很多急诊刀什么的，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有考量到之后如果要结婚，然后希望有一个正常班的工作这样，所以就离开医院的开刀房这样。可是因为我也知道说其实从开刀房跳出去蛮不容易的，就是如果你正常转换跑道的话， 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就是进去开房手术了之后就蛮难出来的这样子，所以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不行，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挑战这样，所以我就出来了，然后有让自己中途有休息过一段时间，然后我有去上植护的课，然后我有考到植护的照这样，我那时候就是一心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往植护发展，因为就是稳定嘛，然后又朝九晚五固定班，又不会像医院一样这么累的。对，然后也是一个巧合啦，就那时候我找遍了101、111、111，然后就是都有看过很久这样，然后可是我最后就是刚好是在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社团叫做医护人员求职网，我是在 FB 上面看到招聘这个缺，对，然后就了解一下，然后就是中途就是有很多过程，然后后面就进到这个地方了。然后，因为也是因为离我家里非常近，然后再加上又会，其实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是我的母校，就是我就是从这边毕业的，我小时候就是从这边对毕业，所以就觉得很多的巧合，然后自己也很喜欢小队，所以就到幼儿园当护理师了。
哎，真的还蛮不错的哎，离家近，然后又是自己喜欢的，
对啊，对啊，对啊，走路5分钟就到了。
哇，那是梦想中的工作，而且你也非常有勇气，就是从刀房，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害怕，不敢跨出这一步，所以你真的非常有勇气，就是跳出来。
对，还好啦，就是想要有个新的尝试这样子。
那因为你说你之前也有在那个高职担任校护，中间一年的时间，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因为毕竟也是校护，也是听起来蛮稳定的。
对，我觉得私立高职的校护跟我现在幼儿园的环境有蛮大的一个不一样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在私立的高职，那我就是隶属于，就是他的保健室就是像是一个独立的单位这样。然后我不太会跟其他处室，比方说学务处或者是各班的班级、老师等等的有很多的接触，这样久了就会觉得，我觉得算是蛮孤立的。就是我不知道其他的高职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那时候待的高职是，我可能每天上班就是只有我旁边一个学姐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学校没有很重视，然后不会在工作里面有团队的感觉。对，然后久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其实会蛮孤单的，因为就感觉学校没有很重视，然后非常独立的一个算是一个部门吧，对学校来说，然后再加上因为薪水实在是太低了，私立的薪水真的是低到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
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吗？
没有扣掉劳健保钱是33,000，
那扣掉大概3万出。
对，大概才31,000左右。对，我那时候，我觉得一开始会觉得说离开开到房医院，然后还好这样，然后就觉得省一点多少还 OK 这样，还过得去。那后面就是觉得真的很不 OK，就是长久的。对啊，所以后面，然后再加上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心态上还没有到完全的调试过来，就是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算是2年前的事情了，就是还蛮还。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热血在吧，就是会觉得说，哈，我真的离开了吗？我觉得我那时候好像有一点下错决定啦。坦白说，那个时候在高职，就是去高职的那一段时间，那一年，对，然后后面就有点小后悔，就想说，难道我是不是应该要再回医院闯一闯这样？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高职又太无聊了一点，哈哈，就有一点反反复复。所以我觉得也有一点是在像是认识自己的过程这样，对，然后所以后面就可是又觉得说啊，又回到就是如果要回医院的话，我又不想要去病房，我也不想去任何地方，我也不会，我都忘光了这样，所以后面就还是回到另外就是开药房，然后在另外一间离家里比较远一点的医院的开药房工作这样，对，就是还蛮波折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啊。
所以这样听下来，其实你也还蛮喜欢跟人群接触的。
我觉得当下在开房的当下，因为我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会觉得 我蛮懒得跟别人接触的，所以我觉得环境对我来讲那时候影响蛮大的。就是你在消防环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有其他的类型工作的突破，因为在消防就是算是比较封闭嘛。只要你熟悉了之后，其实上招啊，或者是你做的工作很 routine，其实不太会需要讲话。然后我那时候又还蛮懒得讲话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一度觉得说，我没有，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时候我会在现在的位置上。像我在幼儿园，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沟通，然后跟家长、跟老师们对话的一个工作。那个时候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可以有这样子突破。可是我觉得，真的是环境会影响一个人很大，然后自己的潜质跟那个可以突破的，真的是就
无
是会
限，
超过预期的很多，其实。对，我觉得这个可以不用设限。对啊，我就发现说，其实一个人有很多的面相，这样子，就是在工作上，我可能那时候以为说我只能在消防，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可能。对，
真的很棒诶。那你当初从刀房转职到校护的这个行列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呢？然后你是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
那个时候很冲击，最冲击的时候应该是从医院跳到高职校护的那个时候，冲击就是工作的节奏完全不一样，就是跳房就是很急嘛，很赶，什么都赶赶赶，快快快。然后在学校的话，就是步调相对比较慢。我那时候一开始没办法习惯工作在当天不会完成这件事。就是你的工作会一定会是一个规划性的，比方说，一个礼拜的工作，然后可能一个月的工作的行程要怎么铺怎么铺。对，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还蛮不习惯的，就是比方说要预备健康检查，然后或者是做一些文书的工作，就是没有办法当天马上完成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怪。这样，这是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冲击，工作的步调已经突然变得慢很多。我觉得应该就是自己那时候还没有调整好心态吧，就是会觉得离开医院之后，可能大家也都还是会对护理师有很大的尊重。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没有想到说离开医院之后，在学校的环境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就是很多人就只会叫你阿姨啊或者妹妹啊或什么，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有点觉得不被尊重，当下的我啦。对，然后可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自己内心的时候还没有很好的预备，然后或者是足够想到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那时候才会有点冲击这样子。
那后来你是怎么样去调试自己这方面呢？
当你不想回到医院的时候，就 有办法调整。
就是怎样，就是不回去。
对，然后你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啊，我就是不想回医院嘛，那。就也没办法啦，就只能这样。对，我觉得人会自己找到出口，就是会告诉自己说，那你就是要调整自己。然后哦，对啦，然后一方面也是觉得说，就是也会一直告诉自己说，就是离开医院还是有离开医院的好处啊，就是上班时间固定啊，可以有好的生活品质啊，身体会变好啊，等等等等，这样对，是用这一些比较好的，其他的那个附加价值去鼓励自己。突破心里面过不去的那个坎，这样子，对。
那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目前担任公立幼儿园护理师的工作内容吗？
OK，好，其实蛮杂的，就是，我一开始跟那个人跟我讲说，我现在离开开房，然后在公立幼儿园当护理师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一开始的印象就是会说，应该很闲吧，应该就是。玩小孩吧，这样就是会有一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刻板印象。相对来说，当然不能跟医院比，但是其实我们负责的项目是很多的。以我现在工作的幼儿园来说，我其实算要兼半个行政，对，就是比起我那时候在高职当校护的时候，在兼的行政还要再更多了一点。然后我们是有一个幼儿园办公室，然后我还有。另外三个比较密切工作的同事，对，那其中一个就是原主任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有点像是小小的行政的 team 这样，对，然后我主要当然就是负责，当然 我工作业务一定最主要就是小孩的伤病嘛，小朋友的伤病是一些外伤啊、打到头啊、肚子痛啊，然后各种的受伤这样，伤病的处理当然是一定的。然后，可是这大概只占我工作业务的20%吧，2%到30%左右，其他70%有蛮多的，就是包含，我要负责小朋友，因为幼儿园是吃三餐，然后我要负责上午的点心、中午的午餐跟下午的点心，这三餐的餐点设计，有点像营养师的概念，对，我要自己设计菜单，然后菜单就会有一些菜单的图档啊，或者是要发布消息让家长知道啊，然后包含我自己要跟我们的学校的厨工阿姨做很密切的业务上的沟通跟往来，然后我要跟厂商联络，然后我要自己去设计什么样的点心需要叫什么样的菜，需要叫什么的东西，然后要叫几公斤，要几公克等等的这种。对对对，然后我要跟那个食材的厂商联络啊，然后这也跟预算跟经费有很大的密切的相关。学校都会有预算跟经费的东西，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也要好好的掌控那个钱，这样子。学校有很多预算，然后不能超过啊，要控账啊，等等，有点像书记这样子。当然还有小朋友的社区的健康检查，是每个下学期要做的。就是我还要支援，因为我们有小幼幼班的小朋友，他们上学的时候会有一点，特别是刚开学的时候都会爆哭这样，我不想上学，然后也不会想吃点心，也不会想吃饭。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行政的人，包含我，就可能中午的时候要进班，然后要稍微的帮小朋友，就是鼓励他们吃饭，对，要帮助他们好好的拿汤匙啊或什么的吃饭这样，也要稍微支援一下幼幼班的老师跟班上的业务，这样，像是对教育局啊，对教育局都会有很多，一些表格啊、表单、一些统计的东西要呈报上去，那也都是我要处理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很多很多蛮杂的事情，对，
都
还有
是
很多，
小小杂
对对
事
对，
的感觉。
对对对，很多很多的杂事，然后工作内容也算蛮多的，对，就是跟开药房跟医院非常的不同，哈哈，
听起来就很
大概
不
是
一
这
样。
样，对，
像你们
对，
上
还
班
有。
时间就是小朋友上课的时间吗？
对，我们小朋友是7:50会从我们，就是我们幼儿园有一个自己小朋友专用的专用门，上课时间是7:50到8:20，就半个小时都可以进来。对啊，我刚刚漏讲了一个业务，就是我们就是还要带小朋友放学，不上学跟放学的时候，就是都要站在那个专用门那边，就是指挥交通啊，有点像导护老师这样。然后他们进门的时候，还要一个帮他们喷酒精。啊，对，因为我们小朋友非常多，我们整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有219个小孩，
那是
对，
蛮
所以
大
就，
的。
对对对，所以上课跟放学的时候都很像个打仗一样。然后那个我们工作时间是8:00到4:30，就蛮正常的，就是白班的时间
你
这样
说
子，
八点到几点？
8:00到4:30表定嘛，表定是这样。对对对，
那感觉还不错诶，4点半就可以
对
下
啊，
班了。
对，就是如果你事情做完就可以下班，比较像是责任制吧，就是不会像那样子，就是其实医院也是责任制哈，只是说啊，应该说跟开药房不一样，就是开药房你下班之后，你时间到了就会有人来接你。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开药房都这样啊，但是那时候我公司的开药房就是这样，就时间到了就会宵夜的就来接你上刀，这样刀就刀没有开完，就是客人来接你，然后所以就可以准时走。那可是现在在校户的话，就是有点像是责任制，也就是自己安排工作进度，然后如果学生真的有什么意外啊，然后要赶快做校安通报什么等等的，也要很快的，就是不管你在哪里，就都要做通报的东西，比较像责任制，对对对。
因为你刚刚有分享到你们就是私校高职的那个，其实薪水不是没有很高，那可以分享一
对，
下目前就是公立幼儿园的薪资福利吗？
好，目前的底薪，还没有扣掉劳健保以前是3710，
哇，你讲得很仔细。
因为我是公立国小嘛，这也算是上公务体制，所以这些薪资都是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的，就是像一般公务体系的薪水都是用什么等级，一等、二等、三等，
哦，
这
对
样
对
子。
对对，
对，那个薪资跟续薪都是固定的，是完全不会变的。但是我不是公务员哦，
你没
我不
有
是公务
公
员，
务，
我不是公务员，就是现在这边是用契约聘用的方式，一年一聘，对，但是就是每一年都会调薪，那调薪的钱跟比例就是按照就是网络上都会有的那个表，每个地方的上公务体系的表都是这样，就是第一等都是多少，第二等都是多少，但是我们还会再额外加一点点，像是。我刚刚说的上学跟放学的时候都会有导护的部分，那在我们学校是会有导护费，就会加上去，大概会有1000多块。再加上我现在有接我刚刚说的，就是4点半到6点半的课后留人部分，对，然后课后留人部分是用时薪算，有分主教跟助教，在幼幼班是这样，就是会有2个老师，一个是主，一个是助。主的话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是400。
哦，
如
蛮
果是
高
住
的
的话，
耶，
那很高。然后如果你是住的话，一个小时有200，那就是用2个小时。如果你带一天的课后留人，助理费就是400。那如果你是主要的老师，就是2个小时是800块。然后一个月这样子加起来也是蛮可观的，大概也会有个两三千块，轻一点4、5千有可能。对，就大概这样加一下。对啊，其实我有算过哎，就是这样加起来加一加，跟我那时候在地区院的开房白班的薪水是差不多。对啊，大概是这
那这
样。
样以后有机会升公职吗？
目前是没有听，就是应该说目前是没有，但是也有在听其他，就是也在当校护的学姐跟朋友讲说。目前幼儿园的校护可能是未来会继续争取的一个，就是争取变成公务员的一个趋势。对，应该是这样。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现在一直做到未来的某一年的一个时候就会变成公务员，我也不知道。对，但是有在，好像有在调整跟往这个方向去拟定跟推动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担任校护，觉得最困难、最有挑战性的部分是什么吗？
我觉得人际关系跟那个办公室文化非常重要，对现在的那个工作来说，护理师就只有你一个，然后你的对口会变得相对于医院来说会变得多，非常非常多。在医院可能就是只有学姐，然后跟医生、跟阿长、跟病人，顶多家属这样。对，然后可是在学校的话，会面对到很多很多人。然后会有厂商，会有老师，会有校长，各样的主任等等的。那他们其实也都是没有医疗背景的，所以在跟他们讲一些就是照护上面啊，或者是小朋友怎样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个很白话文的沟通跟表达很重要，就是应对进退也很重要，所以跟沟通表达能力就变得相对的非常重要。对，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样子。你要学习察言观色，去读空气啊，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每一个老师的带班模式、跟方法、跟他们的点都不一样，对。然后，所以我就要很敏锐的去知道说，哦，可能哪一班的老师他带班的风格是这样。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上面要变得很灵巧，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很大的挑战应该就是现在的家长吧，就是。我自己觉得现在，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人的自我意识都越来越抬头，照顾的小孩又都那么小，所以然后现在又生的少，目前有非常多难搞的家长，跟很奇怪的家长，真的很奇怪，就是我们也现在也才开学一个是吧，我们就已经大概被1999了4几次吧，就是一直接到教育局的电话，就是说我们接到1999的陈情啊，怎样怎样的。然后要请我们学校就是写检讨报告这种的，对，就是很多面对家长的，不能说是客诉，就是很多家长不同的毛，然后你要顺着毛摸， 然后又要非常有智慧去处理家长的各种情绪，对不对？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是需要接受很多的情绪，算是一个情绪劳动很高的一个工作。家长跟人际关系，我觉得是蛮大的挑战。
就是 EQ 可能需要蛮高的。
对对对，EQ 需要很高。其他我觉得，其实你说论工作本身，我觉得可能当然没有比医院这么的高压跟这么的困难，做久了就一定都会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了。我觉得难就难在沟通跟面对家长、面对老师，会有很多需要灵巧跟 EQ 很高的部分，对，要一直讲话，一直沟通，对。
那你有没有就是遇过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在工作当中？
那其实小朋友来，我们都不太会去想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只是赶快马上处理他的外伤或者什么的。对，印象蛮深刻的是有一次早上，就是家长要送小朋友来上学的时候，然后家长就带了一大袋咖啡吧，还是有点忘记，咖啡就是是咖啡还是甜甜圈忘记，反正就是吃的。对，然后那天很冷，好像是热的咖啡，然后那天很冷，然后他就拎着一袋咖啡，然后就来跟我们说，哦，那个我要请哪个哪个老师，然后我要找那个小丽护理师，因为小朋友都会叫我小丽护理师，他说要找小丽护理师，因为他那天就是帮我们擦药啊，是帮谁谁谁帮哪个小孩擦药，然后就是很细心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要感谢一下，就是也会遇到很贴心就很天使的家长，就会觉得还是有值得很感恩的地方，还是有很开心，但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对对对，也是一些家长的回馈吧。小朋友可能不太会很明确的表达跟回馈，因为他们真的太小了。但是我觉得有好的回馈，都是在好的家长身上的看法跟收到
非常
的。
谢谢你。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问一个今天最后一题的题目。如果
好。
呢，你能够和还在就读护理科系的你对话，你会想说什么呢？
我会告诉自己说，护理这个行业虽然很辛苦，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然后也不用去跟别人比较，就是你是不是在医院，或者是你是不是用这张执照去做很多很伟大的事情，然后，学经历有多么的厉害，这样。我觉得重点是你知道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就勇敢的去追求。然后勇敢的去活出你想要的样子，不要怕面对困难跟挑战，那些都是未来很重要的养分。
我们非常谢谢小黎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真的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就是公立幼儿园的护理师，没想到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个主题，呵呵，真的太感谢你了，
不会，
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你百忙之中抽空来收听 Pony 聊护理广播节目。若是今天的节目有帮助到你，希望你能帮我在 iTunes Store 上面给星星评分，订阅我们，并且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我们的节目能够持续下去。再次献上最深的感谢，Pony 聊护理，陪你聊聊护理，我们下次见喽。